请掀开经本，上册第63面，第四行，63面，这一段文，这个圆圈下面，古镇。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乃至费力归步，保持咏四色之花，不出户庭，尽地绕其虫之树，处处弥陀说法，时时莲瑞化身，真情与树鸟皆因穷愿共茂堂印彩。那么这段文里面有四个小段，第一段呢，就是前面的两句已经介绍过了。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小段，就是悟出户庭，金地绕其城之树，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注解在下册56页第六行，56页第六行。这个序文，苏超跟演绎都要细细的来读，然后才能体会到这个玄妙的义理啊！可以说字字句句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那么这些呢，全是属于理一心不乱的境界，也就是华严里面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们一般称之为一真法界，那么在这个苏超演义里面呢，都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户庭都是很近的地方，户是门户，门户外面呢就是庭院，这是从前我们中国这个居住房屋的建筑。那么跟现在这个公寓房子当然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门户是有庭院不见得家家都有。那么柱子里面说呢，这个两句为觉林增长道术滋扰，长养众善之体，随处发现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西方世界这个地是黄金为地，所以称为金地。地上呢，经上说的很好，七重行树，七重罗网，这是说地上的庄严。那么七重这个七，它是代表一个圆满的意思并不是数目字， 如果你把它看作数字来看呢，那就错了，那就错了。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房屋啊，通通都是一样的，诸位想想，那什么好看的？那就没有什么好看。什么叫圆满呢？我们自己心里喜欢什么样子，它就现出什么样子，这就叫圆满。就叫圆满。换一句话说，西方世界无有一桩事情不顺心，没有一桩事物啊不称意。这个环境实在是庄严之极了。反过来看看我们现前的环境，我们理想当中的环境，心里面向往不容易得到，得不到啊。不如意不称心的环境，我们想离开它也不容易摆脱得掉，正是所谓好难求啊，卧难迁啊，哪有西方世界是样样称心如意呢？其就是代表称心如意啊，代表圆满，与《华严经》上所说的实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代表圆满的意思。觉林道术都是比喻自己的身心。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指的智慧增长，功德自容啊，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能。长养众善之体，体是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性，真性呢，是万善之体呀。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真心是至善之体。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丝毫不善，那就证明我们的真心啊在迷，没悟啊。如果真心在觉，一定是纯善的，绝没有一丝毫无。真心呢是清净的，绝没有啊一念杂染。这个世间呢，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是染污的世界，修道之人如果善于运用这个环境，这个地方真是大好修行的场所。如果不善于 运用这个环境，给诸位说，没有不堕落的啊。虽然呢讲六道啊，三善道比喻头锄啊，三恶道比喻头目，实在是众生在三善道的时间非常短暂，在恶道的时间是极其之长啊，这些都是娑婆世界的事实真相。善于运用这个环境作为自己修行的道场，古今有许多榜样，那就是在这个五欲六尘繁华的世界里面，他能舍，他能放下啊。昨天我们念的啊，就是这个六十三面第一行的这个经文里头啊，修之又修，啊，所谓是精进更精进呐。放下再放下，佛门里面无论是出家在家的大德，真正是一个精进修行人，他决定不贪念五欲六尘，他把生活降低到最低的水准。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三衣一钵，啊，这个是降低到最低的水准，啊，真是三衣之外无常无啊。这个环境是修行的好道场啊，莲池大师教给我们，真正修行人决定了不贪念名闻利养，要把这个舍尽，要能够啊甘心于淡泊的生活，道业才能成功啊。第二呢，决定不攀缘，除非是实在不得已的应酬啊，没有法子，能省的通通省。我自己所见到的有两位法师，这个两位法师现在都在美国，一位是任运法师，一位是日常法师，这两个在国外啊都称之为怪人，没有应酬交际的，打电话来都不接的，办道要紧呐，哪有闲工夫啊搞这些应酬啊？我们看了非常的进度。这是眼前的榜样啊， 古大德的榜样太多了，像近代的高僧虚云老和尚、印光老法师，诸位都晓得的，一件衣服总穿三四十年啊，破了再补啊。你们看，我从香港带回来大概有六七十张老和尚的照片，现在大概都被人请完了，我看来一张都没有了。你看老和尚穿的衣服，补丁补了多少？他们的信徒满天下了，大财主多得很呐，供养是不计其数。老和尚连一件新衣服都做不起吗？老和尚不做，信徒是常常给他做新衣服。那个新衣服一送去啊，他一看到哪个没衣服穿的，他就送人了，他还是穿那个破烂衣服。一生没有改变呐、不贪念享受啊，不攀缘权贵啊，不管什么事情能省就省。修行人以省思为第一了，才能够长扬众善之体啊，万万不能多思。出家人如是，在家的高人也是如此啊。庞居士，诸位大概都听说过啊，这是个财主，他学了佛了，下定决心要了生死出三界啊，他把他家里面的财产金银财宝装上一条大船，把这个船放到江东这个江心里面，长江的江心，船上打一个洞啊，这个船整个沉下去了，不要了，通通不要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变草鞋，在大陆上打草鞋，每一天打草鞋，卖草鞋，卖几个钱回来过日子。什么都不要，过那么清苦的生活。有人问他说啊，你那么多钱如果不要了，不要了还做好事不好吗？他告诉人家，好事不如无事啊。你们想想这个话的味道，无事第一等的好事，无事是无漏业，好事还是有漏业，不一样啊。你看看他一家人个个成道，他自己要走的时候，给他太太女儿说了，说他要走了，替他准备后事。他的女儿比他更高明，他说，爸爸你稍微等一等，我出去一下。他出去的时候在田野里他就往生了。嗨，这个老头气死了，没想到是我还替他收拾，耽误了7天多。女儿比他先走了，生死自在，来去自由啊，一家人正果啊。所以我们要真修行，真是要放下再放下。我们这个道心呢才能够建立现在先别说增长，为什么呢？ 现在咱们没有道心，我们那个道心呢，就古人所讲露水一道心呐、啊。啊，现在在此地坐着听经的时候啊，白天在这念佛的时候，好像有点道心，啊，下了楼啊，街上转一下，道心就没有了，那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念佛念了几十年，连个消息都没有。啊，为什么原因呢？没放下，这是大障碍啊。经论里面给我们所讲的，是叫我们看破啊。什么叫修行呢？放下就是修行。放下就是功夫啊。在这个世界上决定要遵守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身心清净，一丝不挂了，这样念佛没有不成功的，那真是永明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我今天跟诸位提到过，印度的甘地，他不是佛教徒，他能够被世间人这样的尊重他，这么样敬仰他，他就是能够过佛教徒的生活。当年他从英国回来之后，买了一块小小的地皮，建一个社区，新社区。他那个社区是什么？是过原始的生活，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亲戚朋友在一起，自己建房子，自己耕种，就是把生活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家里面的用具都是必须的，多一样都没有，三个人就三个小凳子，四个人就四个小凳子，多一个都没有。几乎像出家人，三衣一钵。他为什么这么做？省思，没有一丝毫忧虑牵挂，身心自在，智慧增长。这是个世间圣人呐。我们道业不成就，诸位要晓得，被五欲六尘，被世间人情世故作累了，这些是魔，绝不是福。好，我们这有福报啊，这是 福报啊，什么福报？魔报。某人的信徒多，魔多，他后头跟的魔多。这出家人这个信徒是眷属吗？法眷属吗？法眷属是魔啊，不是好事情啊。信徒太多了，你就不能往生了。你就还得要生死轮回，还得要堕落。如果一个信徒都没有了，一定讲，哎呀，我很苦恼，我赶紧好好念佛求往生，他真成功了。没有人供养他了，他一心想到了。天天念佛求了生死，供养太多了，不错，这个地方还有福报可享，把西方极乐世界给忘掉，糟不糟糕了？这些地方都要以智慧来观察了。此地所讲 前面是讲修因，因修成了，这个地方讲果报，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果报是自然的。不是我们呢起心动念去求得的，自自然然的。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不是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如是，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所看到的华藏世界也是这个样子的啊，都是这个善根发现啊，随处发现啊，也像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心应量所发现的。底下这一段说，有法界为心，这个法界是讲的一真法界，也包括了一般所讲的十法界，悟了叫一真法界，迷了叫十法界。啊，其实法界没有迷悟，迷悟在人心呐。即妙悟一心，即万义界外之行数，亦不出乎庭也。这个就是不思议解脱的境界了。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妙悟一心，就是这四个。前面一段也有这四个字，这个地方又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重要啊。佛法的修学就在这一句啊，二修一心不乱的这个持名念佛是最了最这个解药啊，最稳当最容易，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修的一心的，虽然是名称不一样，事情是一样的，通通都是修的一心不乱。前面说得清楚啊，功夫就是在除烦恼断烦恼开智慧，这是经上常讲的。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这个功夫就是放下放下再放下，为什么呢？不放下不能得一心嘛。首先把见思烦恼放下，再把尘沙无明放下，把分别执着一切妄想放下，那一心就现前了。这是真实的功夫，有一丝毫放不下，一心 决定不能现前。那为什么呢？你心里头还有一无吗？六祖说了，本来无一无，你有一无就不是一心。不但世间一切法不能有，有了佛法也不行。但正如本性里面呢，连佛法也没有啊。所以佛在般若经里面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这个时候才叫做妙悟一心啊，这是不得已建立的一个假名，千万不要执着这个假名。到那个时候，哎，我还有妙悟一心，那就错了。你这个真心里头哪有妙悟一心呢？啊，不得已没法子了，建立这么一个名相。到这个境界，那就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己了。啊，圆满的报身，清净法身，都现前了。所以这个空间跟时间呢，都消失了，成了一片。这才叫一真呐！时空打破了，所以是万亿界外之行数，也在眼前。那么这个是第二段的意思啊，再看第三段，处处弥陀说法，时时莲瑞化身。这个两句言义里头有两段注解，弥陀说法，喜造鸦鸣，净是深谈般若，细光善色，无非群路者那也。处处者，即古人所谓直然说无间谢也。同学们对于这一段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不少同学常常来问我们这个念佛啊，要不间断，可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佛号就间断了啊，那这样不就不能成功了吗？啊，在此地就详细的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啊，说法说是说明，言说你一听明白了，这叫说明；如果你眼睛一看看明白了，也叫说法。啊，我既没用耳听，也没有用眼看，我舌头尝一尝就明了了， 那也叫说法。啊，我手一摸触接触到明了了，也叫做说法。说法这两个字的意思，既深又广，所以你不能着了言说相、名字相啊，那你就不能解如来的真实意了。弥陀就是阿弥陀佛，此地是略称。阿弥陀佛这个意思是无量觉，换一句话说，你在一切事物当中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是觉而不迷，对外面境界来说，它就是说法；对你自己感受来说呢，就是念佛。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身心无私的时候，这一句佛号念念相许，没有中断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佛号虽然不念了，全部精神贯注，把我们的事情做得好好的，做得很圆满，那也叫念佛啊。念佛是什么？就念念要唤醒你自己，觉而不迷。无论在什么境界上，觉而不迷，这叫念佛；正而不邪，这叫念佛；静而不染，这叫念佛。如果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是迷惑颠倒，你这句佛号叫白念了，那不叫念佛。啊，那个叫有口无心啊，古正是古人所谓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呐，没用啊。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迷惑啊，邪见染污，你这个佛号就白念了啊。啊，要晓得这个佛号是句句唤醒你自己觉正境啊。啊，觉正境，觉正境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这个佛号才叫念活了，才叫真正念的有作用，有用处了。啊，那么我们来举个比喻啊，这个地方是比喻了。喜鹊啊，在那里叫，喜噪是喜鹊在叫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欢喜的，那喜鹊呢，报喜的呀。啊，一看到喜鹊的时候，在叫的时候来，心里就欢喜了。怎么样啊？你迷了，你迷了。我说动心了吗？你被境界转了。乌鸦了，每个人都讨厌它，在乌鸦叫的时候是不接力啊，一听到乌鸦的时候哇哇叫的时候，你心里就皱眉头了，哎，今天也倒霉了啊，一定要把它赶走了，那你也迷惑了，你也被境界所转了。喜鹊叫的时候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如如不动，这就是般若，这是智慧啊。 那乌鸦来叫也听得清清楚楚的，心里也是如如不动。这两个境界，一个是表顺境，一个表逆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境界。顺境呢，你生欢喜心；逆境呢，你起嗔恚心。那么你就是被境界所转了，心为境转啊。那么是个学佛的人呢，他真正能做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外面这个境界相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不着相。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就叫金刚般若啊。金刚般若就在境界里面就现前了，那就是阿弥陀佛给你讲金刚经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给你讲金刚经嘛，一定要对着金刚经本子念，那叫金刚经啊。给诸位说，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是金刚经。这是何的金刚经？真的金刚经。何的真的你不认识，你只认识那个白纸黑字的死经本子啊，所以念金刚经啊都念死了，死在字里行间，念到最后都变成叫佛呆子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只可以说啊，有一点好处啊，比一天到晚在那骂人好一点。啊，念的是经嘛，没骂人嘛。除此之外，你想想看，你还能得什么利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诸佛菩萨讲经说法什么时候中断过？这一句是代表着友情说法。再看下面就无情也说法。细光闪色，细是细水，小河流。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从苏东坡居士游庐山呢那首诗上来的，所谓是细声静视广长舌，善色无非清净身。这是讲无情，无情也在说法了。所以底下讲无非全露迭那也，迭那是什么？毗卢迭那发身，清净发身啊。哦，这个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清净发身吗？毗卢遮那佛是谁呀？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啊，参加所谓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毗卢遮那，梵语叫毗卢遮那，是自家的发生。这个两句啊，就是所谓情与无情。说法从无间断啊。如果你要是明白了，你真正懂得了，你会了，你念佛的功夫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诸佛菩萨说法没间歇过，你闻法也没间歇过，你念佛也没有间歇过。你要是会了这个道理，会了这个方法，你这一生怎么不成佛呢？啊，你这一生呢，怎么不往生呢？不但往生啊，上品上生，决定有份。那么大家听了这个话，心里头如果要羡慕，那你就得要放下，你就得要舍啊，你要舍得干干净净，你才能够啊圆满的得到。莲花化身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要明白莲它代表的意思，